这是1991年某个夏夜的东京，结束一天工作的白领们从彼此的工位起身，顺着街道一路熙攘着涌入了港区的纸醉金迷，最终在刚刚开业的 Julian's Tokyo 前排起长队。男人们松开领带擦拭着躁动的汗水，女人们则轻抚柔软的羽毛折扇。待到太阳燃尽最后一抹红色进入大海后，岸上的橱窗高楼瞬间点起了不输阳光的霓虹。吵闹的音乐，昂贵的酒精，舞动的身体彼此纠缠。即便此时的日经指数已经出现了可以左右心率的折线，房价与贷款的冷冽已经蔓延到了每个月的账单，但人们依旧相信这是暂时的波动，经济会继续疯涨下去，我们可以永远的纸醉金迷下去。就如张爱玲所言，华丽的皮袍下即便是狮子也不会觉得自己是不堪的。喧嚣之外，则是一辆接一辆驶进 VIP 入口的黑色轿车，车内的主人熟练地配合案内人指引走进了2楼的高档包厢，被衣领中空的姑娘们簇拥环坐，酒杯在琥珀色液体的碰撞下花枝乱颤。胜者组俯视着这楼下的躁动的人群，这些被特权拥抱过的人们，他们拥有更早醒来的权利，当然也有提前苏醒的代价。闹钟在1989年12月29日响起，日经股价来到了史上的最高点，38,957.44后掉头向下。不到两年时间，日经指数一路下探到了14,000点左右，相当于回到了4年前的估值。伴随着日经崩盘，一瞬间全日本的土地、房产、金融市场全面激动，许多上市公司的赤字高达100亿。也许在那一瞬间，胜者组们也会羡慕，羡慕楼下这些不愿醒来的人们，羡慕他们只是这场游戏里一颗丝滑的铆钉。彼时最早在朱莉亚娜的人们也许在想，眼下的种种只是美梦生魇，政策有时效，经济有周期，一切都会过去的，我们只需要将自己灌醉，一觉醒来东京又是东京了。随后过了10年才后知后觉，原来黄粱一梦，东京还是东京，但美梦过去了。如今回看历史时，人们总是习惯性的以为时代是通过标志性事件变化的，但事实上正好相反，标志性事件是被时代推动而出的。就好比泡沫破裂于1990年初到1991年末的这段时间，但是对于当时身在其中的日本人而言，大体是到了1994年，人们才逐渐的意识到当下的社会经济出了问题。也是从这时开始，虚浮的经济不再火热，实业逐渐成为了日本的新浪潮。但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你跟一个日本人说泡沫破灭、繁荣终结之类的话，人们的内心深处仍旧是不愿相信的，毕竟接受是一个过程，况且那是一场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美梦。惊醒后，社会的第一反应不是自救，而是继续的摇动身体，假装这列火车仍在前进。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中文互联网上喜欢的说法是日本贪恋泡沫里的急剧膨胀的财富，但如果结合历史，更多的其实是日本人内心深处的骄傲。那份骄傲始于神武景气，演于广场协议，终于昭和梦碎。80年代，日本以全球1/40的人口创造了全球1/4的 GDP， 而冷战一极的霸主美国却开始了社会性的反思。新闻周刊上曾经列出过两幅漫画，一幅是老布什在前往日本的飞机上阅读如何优雅的乞讨，另一幅是日本小孩的脑海里装满了各种公式符号，而美国小孩脑海里则是满是麦当劳、摔跤和忍者神龟。这是美国人自己刊登在美国最具影响的杂志上的内容，巨大的民族自豪感让整个日本社会都弥漫着一种绝对的自信。他们发自内心觉得世界离不开日本，日本人因为努力聪明而成功， Made in Japan 就是便宜耐用性价比的代名词。于是凭借着这份自信以及征服世界的制造业，日本人搞出了违反资本主义信条的终身雇佣制，在剥离失业风险后，除却极少数极端贫困人口，社会上所有人全都持有房产和大量股票。因为在他们过去几年十几年的经验中，日本的房价和股价一定会涨，区别无非是小涨、大涨和暴涨。而这种资产泡沫不断的扩大， 最终人传人成为了社会的共识。实际上，当时日本的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在进军房地产和股市。在当时，投资房地产只有一种可能会造成赔本，那就是买晚了。以至于住友不动产曾在自家售楼处拉起早买赚的多，晚买赚的少，少赚就是赔的煽动性的横幅。在当时，房产稳赚不赔的高收益下，阿布宽经过熟人介绍，用手上的钱加上银行贷款，在1987年投资买下了一所6200万日元的公寓，初尝甜头后又前后倒手买入了5套房产，结果不到3年，奢侈品模特宽叔就摇身一变成了身背3亿巨债的负债人。这时候的宽叔才26岁，而后面就是一朝醒来，奢侈品不再风靡，模特行业裁员，环顾家财，只有一堆在每日贬值的钢筋混凝土。所幸宽叔后续转行成了一名演员，2007年才还完了所有债务，半生时光前后20年。至于股票投资，当时日本几乎所有的公司部分行业都在进入股市投资。在当时的日本，拉投资比拉批条都容易，甚至当时有个电梯融资的说法，比如你有个改变世界的想法，随便找个投行或者 PE， 跟任何一个投资经理进同一趟电梯，电梯一上一下的时间，也许你人生的第一张支票就到手了。至于你的项目能不能赚钱， Who care， 重要吗？只要你的故事有吸引力，那么天使轮、 A 轮、 B 轮、财团轮，只要有人买单，就能达成所有人都在挣钱的美梦。至于最后的财团赔钱，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财团们掌握着一国经济之根本，万亿级的巨大市场，在年年升值之下怎么赔钱？即便到了1989年，三重野康以雷霆手段将央行基准利率从1%调到了6%，但日经指数依旧依照着惯性继续直冲云霄。但远处的池塘边，那群乌黑锃亮的天鹅已经游荡在了池塘中央。1989年12月，美兵出兵伊拉克，石油危机爆发，次月多米诺骨牌倒塌，日经指数一个月内暴跌70%。这对于已经连涨了20年的日经225来说，无异于天崩地裂。一时间资本不断外逃，人心动荡。按理说这时候政府就该上台扮演救世主了，事实上也确实如此。1991年到1992年这2年的时间里，政府联合了三井三菱各大财团纷纷喊话，强调这只是一时的波动，股市很快便会反弹。索尼、东芝等等龙头下的企业也强调股价变化是正常现象，我们的经营基本盘依旧安稳如富士山，甚至联名承诺绝不放弃终身雇佣制。往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愿挽天倾者随我起身。而彼时日本政府为了稳住股市，甚至不惜打破行政不干预央行的传统，强行推动央行降息，并亲自下场刺激经济，摇旗呐喊，试图重塑市场信心。但经济规律可不懂领会领导意图，高度团结思想，保持行动统一。眼见嘴炮无用，中央国库空虚，地方负债如山，不得已只能再苦一苦百姓了。1992年，日本正式推出了房产税政策，之下房市雪上加霜，大量期房断供，银行为了清理不良资产，那些还没来得及封顶的公寓一转眼全成了法拍房。无奈之下，三菱、三井等财阀为了稳住自家的房地产业务，开始有组织地从股市里抽水救楼。也是在这一年，政府亲自下场，硬生生地从平准基金买成了国家队，再从国家队买成了大股东。这里说句谜语，山水遥遥，眉眼吉祥，能看懂这句话的麻烦点个赞，让我看看15年的幸存者战友。说回来，国家队成了大股东，那原本的上市公司就不怕十年辛劳一朝易主吗？还真不怕，甚至不少公司等着被收购。因为91年地产市场开始出现信用危机的时候，牵涉其中的各类金融机构由于持有巨额的不良债权无法自救，濒临破产。于是很多金融机构用了表外化处理的方式，他们将不良债权带来的亏损隐藏在了关联公司，由他们里带桃僵买下了不良资产，再将这些关联公司重新包装上市。这种藏匿不体现在母公司的财务报表中，任由国家队大肆收购，自己则玩了一手金蝉脱壳。口号则是我的公司，我的一切都属于国家。当然他们没说后半段，债务也是。 而等到了1995年大藏省对八家住宅金融机构以及关联公司进行调查才知道，这里有超过8万亿的不良债权。于是这波国家队下场的结果是，给了那些没来得及外逃和超大体量的资本充足的反应时间，全体纳税人的钱流入了极少数的资本手里，股市从18楼到了1楼，又从1楼砸穿了地下室，市场那颗悬着的心这下彻底死了。到了1992年年底，日本央行背负所有骂名，在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之下，大藏省出手，官僚们开会做法，请神上身，一请祖师凯恩斯，宏观调控搞基建，二请先贤罗斯福，以工代赈平津乱。1993年，日本政府公布了一系列造价昂贵的公共项目，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项目形势大于实际，比如100年都无法回本的水力发电大坝，或者为一处海滨酒店修建的高速公路和大桥等等。虽然看着夸张，但极大地打消了老百姓对经济的顾虑。毕竟在公众的认知里，政府是不会做亏本生意的，这些公共项目到最后肯定还是会以更高的价格转移给企业。这就说明，以政府和企业的判断来看，日本的经济依然有强大的潜力。眼看舆论被拽回来了，日本政府继续火上浇油，放言政府将投入巨资进行有价值的地方工程开发。民众们恍然大悟，原来政府的信心来自于地方发展啊。也对，东京以外还有巨大的开发需求，可以给日本的经济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巅峰时卖了东京，咱都能买美国了。可日本又不只有东京，要是都开发好了卖出去，昨日辉煌必将近日重现。事已至此，新一轮的狂热开始了。正当大藏省志得意满时，发现这次被鼓动的可不只是老百姓，地方官员更上头。这么多年了，你东京独领风骚，可我们这些老少边穷连口汤都没喝上，说好的先富带动后富呢？既然现在要开始搞地方基建了，咱们就一碗水端平，机场、高速、地铁我全都要。于是许多地方政府也比照泡沫时代的东京，开始了他们大而无用的公共工程，以期得到中央的投资。没办法，祖祖辈辈的乡下人这么多年穷怕了，太想进步了。结果我们都知道了，这一时期的众多公共工程造成了巨额的地方债，这种项目的高频上马叠加后期政府的债台高筑，口号再响也变不了钱包。最终的结果就是各级政府和企业的烂尾工程频发，进而引发了数十年的连锁反应，造就了日本边陲的各式鬼城，以及完全不属于当地体量的豪奢高楼。也是这一年，日本的楼市股市继续跳水，高杠杆投资者的破产消息和债务暴雷的机构一个接一个的出现。青木原树海拉起了生命最珍贵，人生可重来的横幅，承诺绝不放弃终身雇佣的索尼开始裁员，东芝开始了降薪，连歌舞伎町的牛郎都知道，开得起一夜千万的大姐姐越来越少了。1994年，职业生涯始终无悔的三重野康卸任了日本央行行长，他的目的达到了，以一代人作为代价，让日本人看清了真相，楼市的泡沫是少数人的财富和多数人的苦难。终于，清醒的日本人开始把目光重新投向了发展与制造业，然后人们意外地发现，原来我脚下还是有一块稳健的根基的，但美中不足的是，这块根基有些小，没有办法承载所有从泡沫顶峰摔下的人。而此刻的日本企业纷纷陷入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泥坑，劳动力市场需求急转直下，大量刚刚踏入职场的年轻人已经很难像几年前的学长学姐一样对工作挑三拣四，待业潮席卷而来。而更令年轻人们愤怒的是，日本的舆论场上充斥着70后是垮掉的一代，70后普遍少爷公主病的论调。这话骂得对吗？其实有一定依据。80年代的日本青年在高收入的诱惑下纷纷涌向东京，巨大的财富增值导致他们基本放弃了自己的学业，白天靠着麻将纸牌消遣时间，到了夜晚则是汇聚在夜店笙歌艳舞纸醉金迷。这些学生并不担心前程，因为只要顺利等到毕业，他们平均就会收到5到8份 offer， 只要签约，签约费就能拿到上百万，并可以直接到国外旅行培训，甚至有的公司还特意为此在澳洲和欧洲专门设立了培训办事处。即便有些学生毕业后不想去工作，那也没事，只要偶尔去高级酒店兼职做些普通的工作， 一天下来，运气好就可以领到数万甚至数十万的打赏，彼时前程如梦，如在眼前。但从94年开始，日本的社会割裂到了极致，这并不是部分人的幸存者偏差，而是他们真的从心底里无视了这些第一批泡沫破裂的受害者。因为房地产的崩盘，牵连无数的公司跟随倒闭，数以万计的人瞬间失业，甚至那些和房地产没有直接关系的餐饮业也面临随时倒闭的风险。那些在房价最高点贷款买房的人，无一例外都背上了数以千万的债务，为了房子不被收走，甚至不得已要借小额贷款来还银行的债务。但这种方法无与饮鸩止渴，长期以往，债务只会越来越多，这也让日本的自杀率直线上升。有的人为了保全妻子和孩子选择离婚，独自背负上千万的债务在外流浪，偶尔找上一份临时的工作维持生计，同时躲避银行人员的查访。眼看社会矛盾愈演愈烈，青木原的歪脖子术都不够用了，日本政府就没点作为吗？有的，但从结果来看，也许还不如他们没有。如果把经济调控比作治病救人的话，彼时的几届日本政府堪称祖传的三代老庸医。一开始危机出现，药方属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虽然有效但不去根。后来随着93年的经济全面崩溃，药方又改成了头疼医嘴，脚疼也医嘴，只要新闻里是太平盛世，那就是太平盛世了。至于真相，不利于团结的话少说。而等到了94年以后，日本政府眼看彻底管不住了，那就头疼医脸，脚疼也医脸，疼也让你们喊，但别挂在脸上，大家面子上过得去就行，最好能再补点粉，让面子好看些。1994年，由于大藏省重新对制造业的倾斜，并难得地抑制住了一直升值的日元，让日本的出口有了难得的回升。等到了1995年，日本政府加大力度，掏空了国库，搞了个14万亿的财政刺激发力。这笔巨款本意是让日本的企业扩大生产，这样经济增量、就业问题就都解决了。总之千言万语一句话，只要企业的流水线流动起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吗？当然不会。对于企业发展来说，债务的介入使得劳动交换可以跨越时间周期，但是人性总是喜欢及时反馈，偏偏举债这件事是反人性的。这里举个例子，好比你有一家工厂，早些年勤勤恳恳搞生产赚了些小钱，结果前几年靠着炒地皮赚了想都不敢想的财富，于是你找银行拉投资，咬牙跺脚上杠杆搞了块大地皮，结果泡沫破裂，这时银行拿走了你的地，投资人收了你的房，关上门来一合计，所有资产都资不抵债了。而你，我的朋友，你现在就剩下这家小工厂了，于是你又开始勤勤恳恳地搞生产还负债。这时候政府突然出来告诉你，我可以再借给你一笔钱哦，你拿这个钱去扩大生产，让工厂从赚小钱变赚大钱，这样你就能早点还完债了。那你就开始盘算了，如果借了这笔钱一切顺利的话，自己30年的债就可以缩短到了20年，但如果再出问题呢，那30年的债可能就是60年甚至直接破产，自己还敢再赌这一把吗？这就是94年日本企业主的普遍心态。即便你手里的小工厂仍然是你撬动财富的杠杆，但当全社会的财富都在下滑时，支点也就不存在了，而没了支点的杠杆也就不存在撬动的功能了。更何况你发现现在手里的那根杆子已经有些疲软了，所以结果只能是政府的热脸贴到了企业的寒臀，企业根本不想扩大生产搞发展，他们只想快点把债还完，14万亿到了企业手里，要么赚一圈回到了银行手里用来抵债，要么根本贷不出去。到了1996年，什么发展什么就业都没见着，反倒是泡沫时期拉高的生活成本叠加高失业率，把难得的回暖给压没了，日本就此陷入了低欲望社会，年轻人的眼里开始失去光芒，御宅族盛行，出生率暴跌，整个日本社会从上到下达成了统一的共识，今天不是最差的，因为明天更他妈差。如果你在1997年问一个普通的日本人，过去的十年对于日本来说算不算泡沫经济，他可能还会犹豫，因为除了股市和房地产这些虚标，日本的实体制造业还算是有序经营的。但如果你问他，日本的经济还会不会高速发展， 他可能会写出一万个理由给你论证。不会的，因为这是97年。1997年，那位犹太人在东南亚搞了一点小投机，进而引发了后面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后来我们都知道了，那个犹太人叫索罗斯，他引发的连锁反应人们通常称之为亚洲金融风暴。风暴之后，印尼、菲律宾、韩国这些新兴经济体全面雪崩，而这些地方刚好又是日本重要的出口市场。到了98年，日本的出口额直接下降到了-2.4%，这都不是腰斩了，得算是眉毛以下全截肢。而此刻的日本政府在干嘛？答，在加税。当年内阁决定将消费税率从3%提高到5%后，效果立竿见影，消费税收入由1996年的6.1万亿日元暴增到了9.3万亿日元，增幅为52.5%。面对政府的敲鼓榨油，本就躺平的民众消费意愿更是大减。1997年，日本私人消费仅上涨了0.9%。如果大家对这个数字没概念的话，横向对比一下，美国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的隔年，私人消费指数都上涨了1.16%。很多人不理解，为啥当时的日本政府要这么干？有人说是因为出口不利，需要提振内需；有人说是为了打破96年以来的通缩。而日本国内则普遍认为，单纯的是日本政府吃下了太多的不良债务，需要新的开源来消化掉。而这时候大众们在干什么？答，修复资产负债表。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对于那些曾经一亿中产的家庭而言，沉重的债务让他们经不起任何大的风险，风险承受越低，就意味着人们的行为愈发保守，而人们的行为愈发保守，消费意愿就越乏力。这下出口受挫，内需不足，再叠加泡沫破灭后本就不高的投资意愿，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算是全翻车了。在那群乌黑锃亮的天鹅们登场5年后，一群横冲直撞的灰犀牛也将闯入日本。由于当时的金融监管机构疏于管理，机构风险意识薄弱，经营理念激进，加之亚洲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山一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相继破产。在国内国际不利因素的叠加作用下，日本经济形势明显恶化。1998年至1999年出现了日本战后首次连续2年的负增长，与此同时，通货紧缩的阴影也再度袭来，经济到了今天这样，凯恩斯的棺材板也彻底压不住了。那么握不住的沙，索性我全给扬了。1999年9月，日本政府掀翻了经济学200年的大厦，将利率下调到了匪夷所思的0%。10月份，日本政府亲自下场购买国债，开启 QE， 结果就是这导致了日本1999年至2005年长达7年的通货紧缩，整个国家正式陷入了资产负债表的衰退时期。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是什么？是我把高估值资产作价1000万卖给你，并给你营造了它能涨到2000万的假象。可你没有1000万啊，别急，你付300万就行，剩下700万我给你贷款。然后泡沫一破，原本1000万的东西别说值2000万了，500万都没人要了。这时你只能接受资产和负债的同时衰退。资产衰退是因为资产根本就不值1000万，负债衰退是因为我拿着你给我的1000万反过来再购买你的劳动。本质是通过债务和交易，我拿走了你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所有的劳动成果。但是只要收割者在交易之后还愿意购买被收割者的劳动，那么对于被收割者、对于全社会而言，这都不是最坏的结果。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收割者将1000万存起来不消费，继续营造衰退的恐慌。而这正是彼时日本收割者们在做的事情。于是在日本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下，财阀们享受着在交易达成那一刻就收割巨量财富的盛宴，而普罗大众只能用自己未来的劳动去填补曾经的缺口，承担这一切的后果。这代价是10年，然后是20年、30年。此刻落叶捎来讯息，好一个石进鸟头林，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失落纪元不外如是。1989年到1999年，10年的时间并不短啊。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不过是一个时期罢了，对于人类的历史来说，甚至只是历史书上的寥寥数笔，但对于个人来说， 这足以改变一生的走向。但我们没办法把视角聚焦在每个人身上，最终也只是将这段时间提炼，最后总结成失去的10年，然后是20年、30年，把困在时间里的个体们揉捏到一起，反思追问，这些人当时为什么那么狂热、贪婪、无知？但如果代入一下，在面对多重杠杆、绑定增值，甚至是官方的引导下，人性之下又有多少区别呢？时光流转，朱莉安娜斯 Tokyo 的羽毛扇又在大阪浮起，当年那些醉倒在朱莉安娜的人们如今都在何方呢？而今夜我们又将酒醒何处？而经历过最惨痛的10年后，下一个10年又将是怎样的故事？歌声渐远，尾鸾带去。
お前と会った中店の煮込みしかないクジラ屋で夢を語った純愛の泡に弾けた約束は